我把这段拼贴收集来的资料写到给安妮的回信里，既没有对那封信里的内容表达任何意见，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就这样按下传送键寄送出去。随后尽可能督促自己把这事忘了，这是我的一种习惯，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事刻意不去想它，认为这样或许反而会有好的结果也不一定。而由于和阿布之间已经有了一种近似朋友的情谊，我更频繁地去阿布的洞窟，我认为这名字比叫做工作室更适当，去看看他收进来的新家当，然后给他一些网拍宣传语的建议。有一回我去的时候，远远就看到阿布坐在一只米老鼠上跟我招手，那是我们童年时常见的那种，投5块硬币就可以坐3分钟听一首儿歌的电动木马，通常用卡通人物或动物的造型。阿布买回来的这台是穿着超人装的米老鼠。阿布问我，你看得出来这大概是什么年代的木马吗？我以我的童年年龄去推测，1980。阿布说，应该说1980之后。你有天分哦。我说，证据呢？阿布说，这机器的马达换过，所以没办法确定出厂日期。不过马达和造型都是在台湾制造的，没有错。超人电影是1978年在美国上映的，1980年才在台湾上映，所以这造型不会早过那个时间。而超人电影在1990年以后就不流行了，所以工厂也不再制造超人造型的米老鼠。还有1990年后的机台并不同，加进了比较复杂的运动模式，使用的歌曲不同，而且投币孔也变成10块钱铜板了。我说，原来如此。我对阿布对收来的旧货能样样尝试理解，真心感到佩服。阿布让我进去洞窟里乱逛，那天恰好那只叫做夫吉的绿鬣蜥就站在一张老板凳上晒着太阳。我问了阿布为什么它叫夫吉，原来夫吉的原主人是一个出了车祸的老人家，当时卖家告诉他，那卖家应该就是老人的儿子，屋子里的东西一件都不要了。阿布去清理现场的那一天，贵重的东西都搬空了，听说房子已经卖给别人，而前一天晚上死者的儿子已经搭飞机回美国了。那批被抛弃的旧货里，对阿布来说最有价值的就是一个老樟木储物箱，以及里头存放的老先生从日本时代留下来的各种证件，昭和年间的国民学校成绩通知单、自转车税单、农会出资证券、国民储蓄金额通知书。最麻烦的就是这只绿鬣蜥。阿布原本对绿鬣蜥并没有好感，或者说对于养任何生物都没有特别的热情，于是他便打封信问卖家他们是不是忘了这只蜥蜴。没想到卖家说那些老人的文件和那只蜥蜴都不要了，放走也没关系。阿布推测可能是孙子养的，后来没兴趣了就丢给了老人家，而老人家死了以后这蜥蜴也就连带失去存在的理由了。阿布一开始网拍这只绿蜥蜴，后来发现可能会违反法令。有一天回家时，他看到绿蜥蜴趴在一台大同电视上，眼珠反射着窗外的树影，他才动了照顾的念头，就像他研究每一样带回来的旧货。他开始研究绿鬣蜥的食谱习性，而因为当时关着蜥蜴的笼子上挂着一个阿布觉得非常罕见的日本夫吉密码锁，他破坏了笼子留下密码锁，因此就决定把蜥蜴取名叫夫吉。阿布边打着给夫吉的沙拉 便告诉我这件事。我说，这沙拉里有什么呀？阿布说，四季豆、萝卜叶、甘蓝、秋葵，今天的是这几种。我说，每天还不同啊？他说，当然，绿鬣蜥虽然是素食的，但不能只是喂一两种青菜而已啊。你每天都是一样的吗？阿布对我的问题嗤之以鼻。我看着阿布将那盘沙拉泥放到富吉的面前，旁边再衬以几叶莴苣和剥好的葡萄。阿布说，他可是从中美洲莫名其妙被送到台湾来的耶。他从一个铁盒里找到一枚旧版的五块铜板，投进米老鼠超人里。米老鼠超人咿呀一声，便唱着儿歌，永远无法前进地飞行起来。阿布问，要不要坐坐看？我摇摇手。阿布说，每一个被丢掉的东西都有主人，我跟你一样，也会一直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说，你说谁？阿布说，丢掉 Realistic 唱盘的那个人。我思考着阿布讲的这句话，并且问他，那锁打得开吗？阿布说，那把复具锁。我说，对。阿布说，打不开，密码也被老人带走了。就在那天晚上，我收到 Annie 的第二封信。阿云带着比他还高上一截的捕虫网，跟着父亲走进西涧，整个夏天好像都被挡在这片溪谷之外。他和父亲的捕虫网都是自己做的，先用山上采的藤蔓编织成藤环，再把薄网穿进去。小小捕虫网看起来很简单，但却也没那么容易做好。如果藤环穿得松了，难免在关键时候被蝶逃逸；如果穿得紧了，又难以挥洒自如。阿云做的捕虫网迎起风来像只小鸟，父亲总是夸他手巧。这条溪流是属于梅溪流域，阿云非常喜欢梅溪这个名字，好像在暗示溪流是山的眉毛似的。父亲总是骑着自转车载着他，然后把车子停在林道旁的一处草丛里，再带着他一起进入一条南山溪上游的林道。据父亲说，这是一条裂径，只有他和少数山地猎人才知道。这条路也是父亲独有的蝶道，沿途虽然已经有很多一期梦记一文字蝶，通常指单带蛱蝶或台湾单带蛱蝶、草蝶子、三线蝶、白花子、斑粉蝶飞来飞去，但父亲要他别采这些飞动中的蝴蝶，父亲说伤实力而且无价值。从小他就告诉阿云，采集蝴蝶的诀窍不是青菜的啊，爱怎样什么款的芽吃什么款的油啊，需要经验。因此阿云一开始被教导的不是认蝴蝶，而是认树。找到了蝴蝶的食草，就能在附近找到刚羽化的完整而美丽的蝶。从日本时代就开始采集蝴蝶的父亲，曾跟踪有经验的采集者，顺利发现白蛱蝶在北山坑的栖息地。有的时候也被跟踪，因为其他捕蝶人也想知道父亲捕捉绿小灰蝶的蝶场。捕蝶人之间彼此竞争，在山林里尽可能甩开对手，到达自己所找到的理想采集点。较劲的是体力也是脑力，在这行的默契里，先来的人就是蝶场的暂时拥有者。而现在所有蝶的栖息地几乎都已经被知道了，蝶的价格变得低廉，采集人变成得要每天捕到一定的量才能养家活口。因此怎么样能聚集更多蝴蝶才是捕蝶人追求的。蝶子少就是逮年冬，父亲就像农人一样这么说，并且跟他提起梅溪曾经的蝴蝶盛况。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他在溪谷旁边午睡，睡到一半的时候梦见自己骑着车进入一片乌云， 醒来的时候，他的身上、身旁以及天空之中聚集了可能有数万，不，数十万只的蝴蝶，它们把他可见的视线全部占满，同时振翅的声音让他心悸不已。阿云常常想，让他也看一次那样的景观，一次就好。每天清晨，阿云的父亲会沿着溪谷布下陷阱，他用铲子铲出一个跟捕虫网直径相当的区块，然后在里头撒上尿液或糖水，有的则放进凤梨、香蕉之类的腐烂水果或自制的水果酒。采集人都知道，不同蝴蝶会被不同的气味所吸引。有的时候，父亲为了捕捉特别罕见的蝶种，也会在捕到雌蝶以后，用细线将雌蝶绑在树干上。雌蝶拍动翅膀时，身上的气味会吸引雄蝶前来，仿佛一种爱的陷阱。而阿云可以嗅闻出雄蝶的气味，起初他自己并不知道，只是觉得某些蝴蝶飞过或在捏晕它们时，都会发出一种很难描述的味道，就像是火柴快要完全熄灭前一刻的烟的气味。他一直以为每个人都闻得到，所以并不在意。后来他才发现，似乎只有他能闻到这样的气味，或者说只有他对这种气味特别敏感。奇怪的是，他并不能嗅闻出雌蝶的气味。一开始的时候，阿云并不觉得特别，后来他发现这种气味会让他腋下开始冒汗，手掌跟着湿润起来，有时身上的汗毛也会起几乎不可见的微妙变化，这让他紧张。阿云因此从来不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陷阱设下之后，等到蝴蝶活动的高峰时间，阿云就跟父亲分头一一采收。他会小心翼翼将网盖上陷阱，有的时候一网就有数百只蝶。别看每只蝴蝶不过数公克，网住数百只蝴蝶的捕虫网也会变得沉甸甸，就仿佛里头是小石头似的。而且因为蝶的活动力还很强，因此会感觉到那些蝶想要脱困的挣扎，透过网子传到手里来。一时之间，有这么多的生命交到自己的手中，让阿云觉得不太真实。这时，父亲会迅速把手伸进蝶网中，将蝴蝶捏晕，放进腰间的竹罐里头，以免蝴蝶翅膀的鳞粉脱落。黄昏以后，蝴蝶的活动停止，阿云和父亲再把捕到的蝶夹进用旧证书记账本做成的三角纸里，分类整理，等待收购的蝶商前来收购。有时这样的采集旅行要连续好几天，他们便在山上过夜。父亲在整理蝶尸的时候，为了提醒他，往往一再重复地这样说，蝶子破去就无价值了。阿云有时候会想，价值是什么意思？在父亲的观念里面，一只白蛱蝶一块日元，而当时公务人员月薪是16-17元，这就是白蛱蝶有价值的地方。但会不会也有的价值是像他坐在自转车后面，抱着父亲的腰，嗅闻着他的汗味，让风从疲惫的身体吹过那样的呢？而如果能再见到母亲一面，他也愿意拿出自己所有的钱，不，连未来赚的钱都拿出来也没关系。不过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无论从观察力或是体力来看，阿云都是一个很好的蝴蝶采集人。不过她终究是女孩，长时间在山上过夜并不方便，因为深山里面同时有很多采集人在。父亲在他的两个弟弟大到可以参与捕蝶后，就介绍阿云到蝴蝶加工厂工作。他认为制作蝶画或蝴蝶手工艺品比捕蝶更轻松， 更适合女孩子。一开始，阿云先被分派去剪除蝶翼，这个工作是用小刀将蝴蝶的头部、身体与蝶翼切离。少数蝶并没有真的死透，当身体与翅膀被切离的那一瞬间，口气会往前一伸，六足也会陡然缩起。不知道为什么，阿云有点着迷于这个程序。他觉得在把美丽的蝶翼和丑陋的蝶的躯体分开的那瞬间，好像碰到了什么和他心底很像的物质。一段时间以后，前辈女工开始教导阿云制作蝶蛾鳞粉转印的技术，这是将蝴蝶美丽的翅膀转印到纸、绢、棉布上的一种特殊手法。制作者要将一种称为 cement 油的药剂仔细涂布在蝶翼上，待略干后用加压器加压到预转写的布或纸上，而那个原先被剪除掉的当作废物处理的身体改用不会腐坏的塑胶的身体取代。几个月后，阿云因为手巧被选去制作蝶画，一群年轻女孩在铁皮桌前用镊子仔细又迅速地把每张蝶翼的颜色依据草图放置妥适，那是既耗眼力又容易疲累的工作。而蝶画的价值就在于图的复杂程度与使用的蝶的数量和种类，使用的生命愈多，做出来的画就愈碎愈细致。制作一幅蝶画的工资远比父亲在山上餐风露宿一周要赚得多，但是每当阿云抬起头的时候，他就怀念起和父亲在溪流边的树林与湿地采集的日子。饱含水汽的风从下游吹上来，那是古风。他打开布包，拿出清晨做的饭团递给父亲，父亲的汗味、雄蝶的气味、树林的腐叶以及刚刚舒展开的新草混揉成一种具有形体感的记忆包围住它。而那些蝴蝶都还活着，至少此刻都还活着。